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在星期五9月23号的联合国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继续呼吁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很多国家的代表都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这一场祸害，反映出莫斯科追求征服和帝国的残酷心态。岛国斐济的总理姆拜尼马拉马话，无论他们的力量有几大，无论他们的国家有几大，斐济都不怕谴责任何好战的国家。太平洋地区的我们一直生活在核辐射的恐怖之中，坚决彻底地谴责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行径。他补充说，针对普京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新西兰总理阿登问道，是哪一个自称是解放者的国家，现在又威胁要消灭他们声称要去解放的平民呢？这个是一场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战争。加勒比地区的圣卢西亚总理菲利普·皮埃尔说，乌克兰战争不单是引发死亡和恐怖，而且使到世界陷入经济、粮食和燃料危机。中国指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出了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信号。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对中国外长王毅表示，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一位美国官员对记者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了90分钟的直接和坦诚的会谈，会谈的重点是台湾问题。这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就我们而言，国务卿明确地表示，根据我们长期以来并未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维护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外交部在就这一次会谈发表的声明中表示，美国正在向台湾发出十分错误和危险的信号，台独活动越猖獗，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就越消减。由一名被道德警察拘留的年轻女子的死引起的反政府抗议和骚乱已经持续了近一个礼拜。伊朗反抗议者星期五9月23号聚集在全国各地表达对当局的支持，几千人参加了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集会，他们挥舞着伊朗国旗，其他城市都有类似示威活动。政府声称这些表达支持的示威是自发的，在过去发生的广泛抗议期间亦都有个类似的集会。据官方传媒报道，亲政府的示威者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反映将最近的骚乱归咎于敌对外国官方立场。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这个星期骚乱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5个人，高过此前估计的26个人。
美国财政部星期五9月23号表示，该部正在更新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指导意见，扩大对伊朗人互联网服务范围，也都对抗伊朗政府这个星期阻止他的公民使用互联网的举动。美国财政部表示，星期三随着伊朗街头抗议活动的继续，伊朗政府切断了他8300万公民中大部分人的互联网接入，防止全世界看到当局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镇压。22岁的马萨阿米尼因为戴头巾不当而被伊朗臭名昭著的道德警察拘留后死亡。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五9月23号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下个礼拜访问日本和南韩。贺锦丽将会在与日本和南韩领导人分别举行的双边会议上讨论台湾安全问题。贺锦丽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的时机，正值美国总统拜登几日前再次明确承诺保卫台湾的言论引发北京不满之际。美国副总统办公室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在一场对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上说，下个礼拜四副总统将会前往南韩首尔和尹锡悦总统举行双边会晤，届时他将会强调美韩联盟的力量，并讨论北韩构成的威胁。 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美韩之间不断增长的经济与技术伙伴关系，以及一系列的地区与全球问题。
中国越来越多地使用民用船只，包括几百艘拖网渔船，支持它庞大的领土主张和投射军事力量。按船舶数量计算，中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而且一直在快速建造新军舰。今年六月份，中国首艘自主设计和建造的航空母舰下水，至少五艘新的驱逐舰即将下水。专家表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停泊几个月的渔船等民用船只，不单止增加了船只的原始数量，他们执行的任务对军方来讲很难执行，譬如在不涉及到武装冲突的情况之下，缓慢取代其他船只，并使到交战规则复杂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上透明倡议主任波林话，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中国支付比其国内的商业拖网渔船的费用超过了他们通过每年至少抛留280日来到支持北京对有争议的群岛的主张所获得到的收入。美国太空总署研究人员兼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程正东对他在接受联邦科研经费期间隐瞒自己和中国官办大学关系的指控承认有罪。星期四9月22号，程正东在休斯顿的联邦法庭听证上对两项指控承认有罪。这两项指控是违反了美国太空总署规定以及伪造官方文件。对程正东的判罪是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这项打击中国政府窃取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等经济间谍活动的专项行动，最初是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在有抱怨话这项行动为学术合作造成寒蝉效应并助长反亚裔偏见之后，拜登政府的司法部今年2月放弃了这个专项名称。中国行动计划有一些被告认罪或被定罪的成功起诉案例，但亦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挫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宣布入境加三查取消酒店隔离，学者提香港国际地位作用不大。因应新冠病毒疫情，香港政府实施严厉的入境隔离检疫政策超过了两年半，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星期四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香港失落全球第三的地位，被新加坡取代。在商界及防疫专家不断发声之下，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宣布下个礼拜一开始实施零加三新政策，取消入境人士酒店隔离，改为三日手机程式黄码追踪。有学者分析，零加三新政策仍然禁止入境旅客到步三日内不能够到餐厅堂食等，加上防疫政策摇摆不定，估计对吸引国际旅客以及提振香港国际地位作用不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在防疫政策上紧跟北京，实施严厉的外防输入政策超过两年半，入境人士必须入住防疫酒店隔离，但是既未能够做到北京要求的动态清零和中国大陆通关，亦都不能够仿效欧美国家与病毒共存，在国际上有如孤岛，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英国智库 Seth Yen 和中国发展研究院编制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香港长期和纽约伦敦占据头三位，有纽伦港之称。不过星期四，即是9月22号公布的最新排名显示，香港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下降一级，名列第四，被连升三级的新加坡取代，而纽约和伦敦仍然占据首位和第二位，变成纽伦波。新加坡除了取代香港金融中心的三甲地位，都取代了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据分析机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第二季新加坡机场客运量高达730万人次，冠绝亚洲。而香港国际机场的数据显示，今年四至到八月的客运量超过140万人次，全球排名十大不入。在国际形势急剧恶化，加上香港商界和防疫专家不断发声，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即是9月23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四项放宽入境新措施，包括由下个星期一，即是9月26号起，检疫措施由目前的3+4改为0+3，全面取消入境人士三晚酒店隔离，旅客在机场入境的时候进行核酸检测，无需等待结果已经可以离开，并且自选交通工具回屋企或者到酒店。如果在机场的核酸检测是阴性，可以获发手机防疫应用程式安心出行黄码，接受三日黄码追踪，三日内可以外出和到办公室工作，但是不能够进入食肆和酒吧等场所。李家超表示，如果在第三日核酸检测呈阴性，手机黄码可以转为蓝码，并且可以自由活动，进入餐厅、酒吧等。他又表示，而家规定抵港旅客要在登机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但是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难找到核酸检测，放宽至可以接受快速检测。目前香港仍然维持每日5000宗以上的确诊个案。有记者问及，在这样的情况下放宽入境检疫措施，是不是意味放弃动态清零，接受与病毒共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今年2月加入新班子之前，曾经讲过与病毒共存只会共赴黄泉，新政策会不会令到香港人共赴黄泉？李家超回应表示，港府防疫政策的目标主要是控制整体确诊数字下降，令到香港没有这个疫情，当然是非常希望达到这个目标。他又表示，香港和中国内地的防疫目标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强调不躺平，控制确诊数字，去保护我们的医疗体系，确保我们高风险的人士一路一游，我们亦都是精准去抗疫，这都是国家的政策。而在平衡所有的考虑之下，令到我们既可以控制疫情，亦都可以给我们社会最大的经济活动、民生活动和跟国际接轨的空间，这个呢我相信是符合整体的一个防疫的政策的。
有记者追问，几时全面取消入境限制，有没有实施0+0的时间表、路线图？李家超表示，要等待0+3新政策推行顺利才有空间考虑。今年四月底移居英国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0+3新政策可以便利一些海外港人回香港探亲，或者商务旅客短期到香港工作，但是对吸引海外旅客访港作用不大，因为入境头三日仍然要接受手机黄码追踪，不可以进入餐厅堂食，也都不可以到酒吧消遣。
即是香港不是很大，来香港的旅行团很多都是5日，或者顶晒笼都是7日这样。如果你有3日 仍然要監察住邊度都唔去得嘅話咧，咁我相信對於旅行團即係搞團啦，幫助未必會好大。你搞個團如果要隔離三日嘅話，我諗好多人都唔會參加。真正要嚟香港旅遊嗰啲，咁如果佢嚟香港都係一個禮拜之內咁樣，咁你有三日要乜都想要想去食雲吞麵都唔得嘅咯喎。咁我相信亦都未必好有吸引力咯。咁但係你話對於一啲有事要翻香港，或者話有啲人即係有啲事真係要香港處理嘅話咧，咁少少作用都會有嘅。
對於外界批評，相對於新加坡等國家地區，港府放寬防疫政策嚴重落後。鍾建華表示，佢認為香港由前特首林鄭月娥開始，至到現任特首李家超嘅新班子，仍然以為香港好有本錢，唔怕輸。但係現實係新加坡已經喺國際金融中心以至航運中心等多方面取代香港嘅國際地位。港府長期維持嚴格的入境檢疫政策，已經導致資金和人才外流，現在才放寬零加三，對吸引外資回流，提振香港的經濟，估計作用不大。
即係現實的競爭可以很激烈的，即係新加坡看著你來打，你可以這樣說。那你事實上長期都有這個政策，人們已經走了，所以而家走咗嗰啲，第一你要佢翻嚟，嗱你讲先讲啲办事处嘅国际机构先啦。佢离开咗，如果已经离开咗，呢度个 set up 都冇咗嘅，佢到第二度 set up 咗嘅，呢度 set up 再喺度 up 翻，因为唔使钱咩，唔使计成本咩，系嘛？如果成个 team 都 deploy 过，佢已经即系再 deploy 一次，除非你真系好有吸引力嘅咧，如果唔系嘅话，未必会咯。而事实上，香港而家睇唔到有咩特別優勝的吸引力，連大陸經濟都已經出問題，那個吸引力是低了很多，已經以前還說看看中國市場，現在連這個因素都可能的優勢都沒有。
外界亦都一直批評港府的防疫政策由今年初開始朝令夕改，例如是不是封城強檢，特首和官員說法不一，導致市民恐慌搶購囤積物資。新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七月初上任之初，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提及防疫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实名制，引起市民被监察行踪的疑虑。特首李家超出面降温，令人觉得港府防疫政策弹出弹入，无所适从。钟建华表示，港府的防疫政策摇摆不定，已经失去国际投资者的信任。
他哋都唔會唔考慮你嗰個政策嘅穩定性噶嘛？即係如果即係今日你因為壓力，咁你就送放鬆啦咁樣。我即時又話下年翻嚟，咁我點知出年就後年就會又改啊？即係香港政府呢幾年嘅做法咧，已經失去曬即係國際社會嘅一啲信任啊！再加埋政治考慮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失去咗嘅要攞翻，就算要攞翻都要花一段好長時間重新建立翻嗰種關係同呢個可信性先有得傾。咁所以短期嘅效果未必會好大嘅，但你話政府即係集中火力提供好優惠條件，爭取翻一啲嘅話咧，我相信就可能性都唔可以排除嘅。但你話要恢復過往咁樣嚇，即係皇帝女唔休假咁樣咧，我相信就需要一段好長好長先可以恢復到咯。
對於港府官員至今只是開放入境零加三，不願意回應商界訴求放寬至零加零，全面取消入境限制措施，鍾建華認為反映由港府官員到修改選舉制度之下的立法會議員，全部都是要聽命於北京，未能夠因應香港實際的情況調整防疫措施。不過照目前的形勢，估計十一月舉辦國際金融峰會和國際七人欖球賽之前，有機會進一步放寬入境政策至到零加零。
即係零加零，我相信係遲早嘅事。再頂落去都冇意義，因為你再頂落去都唔會對個疫情有咩好實質嘅幫助。只不過頭先我講咗，個個要睇下贏面色，要估下人想點啫嘛。結果咪拖死香港咯嚇。咁所以我覺得就應該都好快，即係佢哋會零加零啦。最緊要北京亦都記得。李家超話要在十一月跟海外通關先呢個講法講出嚟之後咧，北京其實冇乜特別反應，咁即係意味住北京都默許咗噶啦。咁所以其實北京都默許咗啦，你班人仲等乜咧？
復興經濟民生大聯盟成員任偉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估計零加三新政策只是會便利香港市民出外旅遊，對外遊旅行社的市道復甦較有幫助，但是對香港本地零售餐飲業和吸引海外旅客、商務旅客作用不大，尤其手機皇馬追蹤可能會令外國商務旅客擔心隨時有違法風險，甚至擔心黃馬轉為紅馬，可能會被送到竹篙灣等防疫隔離設施，即是方艙醫院。
你香港這麼多防疫的政策的限制，你外國的商旅、商人來到香港，他又不熟悉本身香港的那個防疫政策是怎樣，整個599支對於一個完全在這兩三年不在香港的外地的商人來說呢，是非常之複雜的一件事來的，即都會擔心我會不會觸犯了香港的某一些的條例，而令到自己在香港的時候是犯了法。我正是叫香港人講了那麼多個表列處所出來，其實都未必有一個人可以做到啦。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再次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会保卫台湾。这个是拜登总统第四次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作如此承诺。随着美中关系严重恶化，近年来的各种迹象都显示，美国不惜动用美军保卫台湾已经渐趋明朗。但在另一方面，美国在军事上是否真的有能力，亦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和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总统一系列表态被认为是似乎一次比一次更加清晰明确，偏离了长期以来战略模糊的政策。该个政策诞生于冷战的时期，当时美军在西太平洋对中国享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美国在经济、军事等一系列的领域一度一家独大的主导地位，意味着美国几乎可以肯定地保卫台湾。不过中国现已今非昔比，在它强大的综合国力、世界工厂的地位等支撑，中国的海空军军力被认为是已经足以挑战美国。就在拜登总统再次誓言美国将保卫台湾的时候，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托马斯表示，中国海军已经有能力封锁台湾。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有一支非常之庞大的海军，如果他们想威吓台湾，在该岛周围部署军舰，他们的能力是绰绰有余。这位海军上将说，中国正在迅速建造大量的舰艇，而美国未有这么多的造船厂。彭博新闻社的专栏作家巩洛夫星期一撰文说，美国可能已经是输掉了台湾战争。他指出，军事专家指出，在势均力敌的战争当中，胜负可能最终归结为是哪一个能够更快地更换自己的装备。美国曾经具有强大的工业基础，遥遥领先于世界任何国家。而在今日，美国经济已经空虚以及是泡沫化，而中国是世界的工厂。虽然美国海军之强大仍然是足以称雄世界，但是一名海军高级将领没多久之前承认，一旦战争爆发，美军可能无力及时修复被击中的舰只，而维持他的战斗力。如果是美国陷入冲突，我们不得不同时修理多艘在激烈交锋当中受损的舰船，我们是没有足够的能力。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的司令达里尔·考德尔上将表示，美国是没有足够的航船澳，亦都没有足够的造船厂来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仅有四座的军用造船厂，海军舰队的大量维修保养必须要依靠民间商业船厂。然而在全球化工业大转移、国内政策变化等种种因素的冲击之下，美国的造船工业的规模几十年以来持续的大幅萎缩，要支持一支庞大的海军亦是平时是就已经是强弩之末。美国政府问责局今年二月的一份报告当中指出，目前美国的大部分潜艇都是无法按时完成维修。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欧汉龙表示，美国誓言保护台湾，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说我们在军事上保卫台湾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针对拜登总统多次表示要保卫台湾，欧汉龙上个月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上面撰文说，对于某些类型的中国可能进行的封锁，美国以及盟国仍然可能赢得一场打破封锁的战争，但是我们亦都可能会失去了它。这篇题目为是，但美国能保卫台湾吗？当中的指出，这些关于战略模糊性和战略清晰性的理论辩论似乎是奇怪地和军事现实脱节。前美军情报官员李特曾经撰文说，美国很难保卫台湾，美国海军平时在台湾海峡航行可能引起港卫人士关注，但是战时将会是自杀式的。根据李特的估算，美军抵达台湾时候已经是迟了大约83日，届时中国已经巩固了对台海的控制。这篇题目为是今日俄罗斯的网站上面撰写的文章当中表示，美国的最佳选择是对一项涉及到南韩的作战计划稍加修改之后用于台湾。这个名为的基本战争计划的其中一节确定了在战时增援韩国所需要的部队和装备，包括69万名的士兵、160艘的海军舰艇以及是1600架飞机，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之后的90日内从美国部署到韩国。台湾距中国大陆只是有100多公里，但是离华盛顿有近乎半个地球咁远。中国的地理优势令到美军在海空力量投射、军事基地的数量等等诸多方面面临着先天性的挑战。在拜登总统五月份在他亚洲之行当中称，美国将会对中国武力犯台作出是军事回应之后，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安全问题专家梅惠林在纽约时报上面撰文说，他参与了十多次的沙盘军演以及是战期推演，以了解冲突会如何发展。简而言之，美国处于下风。他说美国在台湾海峡不加油作战半径内只是有两个美军空军基地，都是在日本，而中国在台湾800公里半径内有39个空军基地。中国导弹可以摧毁日本的美军基地，而美国航空母舰可能是要面对中国的航母杀手导弹。在这种情况底下，美军优秀的训练以及是经验将会无关紧要。中国的很多基地被认为是往往选择在最佳地理位置，既有内陆重心，可以受地对空导弹的保护，又靠近潜在的冲突地区足够的近。在拜登总统最近再次重申这个承诺之后，欧汉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仍然持相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地区军力平衡的趋势越来越对中国有利。他说比如说过去的20年甚至是过去的30年里面，这种的趋势一直是在逐渐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在空军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军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当中都受益于敌对方的强大空中优势。然而目前这个优势越来越受到质疑。空军部长肯德尔去年在接受空军时报采访时候暗示，美国在中国附近已经不再具有空中优势。他说在距离中国的1000英里之外，我们是占制空权的军事力量，但是进入这个范围里面，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空军整体上虽然不能够同美国相提并论，但是美国无法在7日24小时维持在西太平洋空中力量，中国有能力在他们附近的特定空域以及特定时间段挑战美国。美国虽然已经制定了响应的计划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是 B-21 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下一代的空霸战斗机，但是这些计划在2030年之前不太可能产生真正的影响。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柯恩上个星期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透露，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是话给解放军知，他希望在2027年前具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能力。虽然有些这种种的挑战，美国军方和军事观察人士都表示，这个亦都并不意味着美军不具备保卫台湾的能力。 美国最高军事将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去年至少两次被直接问到美军是否有能力系保卫台湾，米利系两次都作出明确无误嘅回答。他去年十一月在阿斯伯安全论坛上面被问到有关的问题时候表示，毫无疑问，我们是绝对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做所有这些事情，如果有需要亦都包括保卫台湾。之前在六月份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面，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问米利，如果解放军攻台，美军是否可以保卫台湾，米利的回答话，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这个是根据和台湾关系法作出的政治决定，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布鲁金斯学会的防务问题专家欧汉龙说，他就台海冲突所无形的强烈表明，台湾冲突的结果本质上面是不可知的。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教授说，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和塔利班或者是伊拉克抵抗力量等进行的作战当中，即使美国一方至少在某些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都很难预测美国到底是哪一个会取胜。他说，在台海战争的问题上面，通过对海底的战争、导弹攻击亦是导弹防御的研究，以所有不同的参数并且对不同的武器系统的合理性能够预期作出不同的假设之后，结果仍然完全不可确定。他说，如果你作出一组的假设，你可以有中国的胜利，如果你作出另外一个假设，你可以产生美国、台湾、日本的胜利，很难知道哪一组的参数更加准确，因为这些不同系统的性能存在着固有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还未有用于实践。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欧汉龙强调，他说，过去的几十年以来的趋势有利于中国，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会赢，你对这个问题要非常之小心，不要仅仅因为趋势对他们有利就认为中国会赢，这个将会是一个大的错误，因为趋势不一定就会带来结果。欧汉龙认为，我们不应该只是关注趋势，他说，美国军队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最优秀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补给、空中加油、携带弹药的局限等等很多的因素，远距离作战会令到战斗力下降。一般认为，2000英里以外的作战，战斗效率降低大约 50%。虽然中国空军可能在附近的空域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美国并不需要空中制霸来保卫台湾，美国只是需要能够做到拒止中国的制霸权，并且挑战中国的空中优势即可。他说，如果我们可以拒止他们的空中制霸权，这样他们就不会将两栖特遣队是带入台湾海峡。舒斯特表示，当执行两栖登陆任务的时候，每一艘的舰艇如果有500名的士兵的话，这个意味着如果有一艘舰艇被击沉，这样士兵就不再具有战斗力。在政治上，一举失去这么多军队是相当大的事件。他说，我相信中国亦都有同样的考虑。这位前美军军官表示，中国必须要确保你能够将登陆士兵送上岸，必须要考虑 10% 的损失是否值得。但是一旦超过 10% 这个值，就会意识到登陆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很高。他再次强调说，我们不需要空中制霸权来保卫台湾。美国国防部发布去年11月发布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哪怕中国军队成功登陆台湾，城市战的难度会令到两栖入侵台湾成为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治和军事风险。但就舰艇数量而言，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舰队，但是军事专家都指出，舰艇的数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指标，数量本身并不反映这些舰艇的能力，更重要的就是舰队的质量。美国第七舰队指挥托马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候亦都强调，更重要的就是那些中国船只的实际能力。事实上，美国船只平均要大得多，因为我们有大型的航空母舰，我们有大型的两栖舰艇，而中国是不是那么多。至于中国在冲突当中占有主场地利之便， 欧汉龙表示，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如果冲突发生在中国附近，这个意味着附近的所有中国陆地资产亦都将会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被攻击目标。军事观察人士普遍认为，美国虽然有地理距离上的劣势，但是台湾本身并不是一个中国可以轻易以举地拿下来的目标。跨越1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渡海登陆是一项十分之复杂的军事行动。台湾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潜在的登陆目标，台湾军队会加固攻势，对内犯的方向了如指掌。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研究员马泽表示，即使在美国介入之前，这个对中国来讲亦都是一项非常之艰巨的任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行动主任舒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距离虽然有利于中国，但是这个只是在台湾本身未有卷入战事的情况之下，台湾的空军亦都有他们自家门口作战的优势。他表示，一切都归结到台湾的防卫承诺，以及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愿意做些什么事。他说，我认为对你的美国能够保卫台湾这个问题上面，真正的答案是，这个不单止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联合台湾等伙伴来保卫台湾。就目前来讲，这个代价是高昂，对各方来讲都是损失惨重，所有的战争都要是如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呼吁改革包括中国与俄罗斯担任常任理事国的安理会。专家认为，岸田文雄藉由批评俄罗斯暗指中国在东亚造成的威胁，而压制中国势力在国际组织中的扩张，是日本迈向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第77届联合国大会9月20至26号在纽约举行，大约150名国家的领袖都亲自来到现场，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领袖缺席，改由外长参加大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个亦是日本首相三年来首次以面对面形式参加联大会议。岸田文雄在9月20号在联大总辩论发表演说，直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践踏联合国宪章理念与原则的行为。他并且指出，为了严格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当务之急是加强联合国职能，包括改革安理会。1971年开始至今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是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日本在2023年1月起将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助保说，岸田文雄联大演说的重点是直接点名批评俄罗斯以武力改变现状，这个当中亦含蓄地表达了对中国在东亚扩张势力的担忧。松本助保说，岸田文雄政府担心中国可能会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以武力入侵台湾。而此外，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都拥有否决权，这个已经使到联合国功能失调。例如联合国未能够批准一项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草案。对于日本来讲，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联合国亦同样会失能。因此改革常任理事国制度对东亚是十分重要。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要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是日本多年来一直倡导的议题，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使用否决权，这个更加凸显出改革安理会以至整个联合国要求的正当性。谢文生说，今年上半年岸田文雄跑遍全球各地，不单止呼吁抵制俄罗斯，同时亦呼吁对中国进行围堵大串联。这一次的安理会改革要求一样是拎着抨击俄罗斯当口实，事实上是暗批中国，而且在东亚地缘上日本亦不能够被中国独享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谢文生指出，日本从明年起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更加是发起改革的好时机。这个对日本国民而言，亦是真正成为世界大国必须要的勋章。对此，松本助保说，中国有很多国际组织都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使到这些组织对中国特别顾忌，甚至退缩，不敢批评中国。 松本佐保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上个月提出了有关中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犯人权的一份综合报告，指出了中共可能犯了危害人类罪。有人指出，这名专员直到离职前的最后一刻才提出报告，部分原因是中国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预算，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甚巨。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关于新冠病毒感染源调查当中亦看到同样的趋势。岸田文雄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并且试图改革。松本佐保认为，日本和美国将会在联合国组织内合作对付拥有否决权的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总统拜登9月21号在联大发表演说时说，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侵略邻国，企图将一个主权国家从地图上铲除，俄罗斯无耻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核心宗旨。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一样都面临着中国威胁，对于日本来说，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北韩和中国同样用强硬手段占领日本北方领土的俄罗斯，被三个拥核国包围的日本正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松本佐保说，日本计划将国防预算翻倍，这个决定将具体影响日美同盟。美国在11月所举行的中期选举将影响两年后的总统大选。虽然他认为共和党对俄罗斯的态度可能比民主党是温和一些，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已经是两党共识，美国的军事安全政策超越党派之分，不会影响到日美同盟针对中国威胁的军事强化。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除了日美再度确认对中政策之外，这次有关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意见，得到拜登的肯定和支持，以及和其他几个首脑之间对于中国威胁的谈话，对于岸田文雄来讲最大的收获。谢文生说，和菲律宾小马科斯总统的会谈无疑是岸田文雄此行的重点之一。谢文生说，在美国积极协调之下，菲律宾驻美大使日前曾经公开表态说，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将会提供美国军事基地使用，这个等于是对中国想进入太平洋的企图关上了从台湾北方的日本和南方菲律宾的两道闸门。对于近日极力协助菲律宾军事以及首都建设的日本来讲，无疑是盖了保证书。所以岸田文雄和小马科斯的会谈内容相当值得关注。而除此之外，谢文生指出，岸田文雄和英国首相卓惠斯的首次会谈确认日美同盟，亦是岸田文雄此行的重要斩获。岸田文雄和英国新上任的首相卓惠斯9月20号在纽约首次会面，卓惠斯谴责中国近日对台湾采取的挑衅行动，日英双方对于中国在区域单方面改变现况的尝试表达严重关注，并且确认合作开发日本航空自卫队下一代战斗机，加快磋商自卫队和英军的护卫准入协定。美国总统拜登9月21号在联大发表演说时亦提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并且持续反对任何一方面片面改变台湾现况。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说，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8月出访台湾之后，中国对台湾实施大型军事演习，台海问题自然成为今次联大讨论的重点，但是他并不认为台海危机有升级的危险。松本佐保说，他相信佩洛西以国会议长身份访问台湾，以及之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将会对中国起到压制和威胁的作用。中国当然会表示愤怒并且制出威胁，但是日美等民主国家更加需要具体讨论如何扩大外交合作，继续对中国采取强烈的警告措施。松本佐保说，日本的社会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认识还是不足，甚至有人担心美日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加上岸田文雄政府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其中包括在防卫政策上对公众缺乏足够的解释，因此岸田文雄返回日本之后应该要向社会大众作出更详细的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总统扎卡里泰勒任职一年半就不幸病逝，副总统菲尔莫尔继任之后，迅速签署了1850年妥协法案，解决围绕速奴问题同西部新增领土存在的分歧，化解了南北双方的一场危机，防止内战的爆发。 1850年妥协法案并没有取缔奴隶制度，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因此速农问题仍旧影响着美国，亦是菲尔莫尔任期内最重要的议题。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斯托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揭露奴隶制度的残忍。斯托用文字描绘了一幅北方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图景，使他们深感震撼。社会上要求取缔奴隶制度的呼声高涨，废奴主义者希望立即给奴隶自由。但是即使这样做，奴隶自由之后还是会带来很多问题。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有限，有些州不准奴隶入境，另外一些州虽然接受他们，但是不给他们投票权。在某些地方，自由的黑人和白种人几乎完全不可能和睦相处。很多人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还奴隶自由，然后给他们返回非洲。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早在40年前就有一批美国人组建了以此为目的的美国殖民协会。1820年，美国殖民协会开始协助黑人返回非洲。这些奴隶组建了自己的政府，1847年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利亚共和国，制定类似美国的宪法。到1854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9000名黑人被送往利比利亚。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技术，知道怎样炼铁，会用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殖民协会希望这些黑人利用自己的技能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美国殖民协会的计划确实帮助很多黑人摆脱奴隶的悲惨生活。无可否认的是，这项计划亦是为了将黑人赶出美国。一个很多白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是，大部分获得自由的黑人并不想回去非洲，他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美国才是他们的家。黑人奴隶为了获得自由，甘愿承担巨大风险。很多黑奴都是通过所谓的地下铁路获得自由。地下铁路并非真正铁路，而是一个秘密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组织。逃亡的黑奴日头被地下铁路的成员掩护起来，夜间出发向更靠北的地方转移，直到抵达新英格兰或者甚至是加拿大才安全。奴隶问题是菲尔莫尔总统任期内的一大难题。1852年是大选年，核心议题之一就是1850年妥协法案。民主党角逐提名人包括密西根州参议员路易斯卡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以及前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卡斯和杜格拉斯都主张奴隶制度的存废可以由当地居民自行决定。布坎南反对北方的废奴运动，因此赢得了很多南方人的支持。1852年6月1号，民主党人在巴尔的摩开会推举候选人。与会者一致同意候选人必须赢得三分之二大会代表的支持，但是每轮投票 都冇人赢得三分之二嘅选票，因此只好一次一次嘅重来。直到第47轮投票，先至有一名原来并被睇好嘅候选人脱颖而出。这个人叫做富兰克林皮尔斯，来自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做过参议员和众议员。皮尔斯在第49轮投票时当选，被提名为1852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两个星期过后，辉格党亦在巴尔的摩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参选人有三个，分别是现任总统菲尔莫尔、现任国务卿韦伯斯特和斯科特将军。与民主党代表大会一样，辉格党人同样无法取得一致，直到第53次投票，斯科特将军先至胜出。总统选战持续了大约5个月，在11月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皮尔斯以压倒多数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民主党的胜利使很多人觉得辉格党恐怕完了。事实上，很多辉格党人都暗自希望自己的政党解体。北方的辉格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新的废奴党，南方的辉格党人亦希望成立一个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民主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大选，刚刚是因为他们成功弥合南北双方之间的分歧。新总统皮尔斯好有魅力，特别善于交朋友，而这个亦正是了解他的人最担心的，因为他们知道在友好的外表之下，皮尔斯是一个十分软弱的人，他们担心皮尔斯难以承担总统的重任。皮尔斯上台之后，被迫在奴隶的存废问题上做出选择。一种选择是支持1850年妥协法案，宣布这个方案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南北双方极端势力的冲突。另外一种选择是向极端分子妥协，吸收他们进入政府就职，后者是满足极端势力的最简单办法，亦是皮尔斯的选择。皮尔斯在组建内阁的时候，努力将民主党内的各派势力都包括入来。他任命纽约的威廉马西担任国务卿，马西反对奴隶制度的蔓延，亦反对任何主张分裂联邦的言论。皮尔斯任命密西西比的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战争部长。戴维斯是南方极端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威胁说，如果奴隶制度受到任何限制，他就要带领南方脱离联邦。皮尔斯提名麻萨诸塞州的海莱布顾盛为司法部长。顾盛虽然是北方人，但是就结交了很多南方极端分子。他精明能干，但是立场并不明确。此外，皮尔斯还任命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出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皮尔斯的内阁成员对美国的前途各持己见，使皮尔斯难以驾驭。曾经有一位参议员说，这一届政府不应该被称为皮尔斯政府，因为皮尔斯并非政府领袖。他说这届政府应该被称为联邦敌人的政府，他们利用总统名义和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短期内一切似乎风平浪静，奴隶问题引发的争议暂时得到缓解，但是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和平不可以持续很久。围绕奴隶制度和各州是否有权脱离联邦的纷争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正在帮你划报税。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就系 Praying with Fire 以及 Do it for me。
Geez, Larry， 美国报税点解咁烦噶？计我话好似定过25%啦，所有人啲收入都按照呢个税率交，咁几简单啊！
But Li Hua, if it were so simple, all those accountants would have jobs. Wouldn't that be terrible?
呢啲我唔理啦。啊，系啦 ，Larry， 你话如果我将猫都算做抚养对象嚟扣税嘅话，税局会唔会发现噶
？Mr. Cuddles is very smart for a cat, but I don't think he counts as a child. Even though you might not get caught, it would still be playing with fire.
Playing with fire， 玩火？我报税唔老实，同玩火有关系咩？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someone is playing with fire, it means that she is doing something risky.
Oh, 我明啦 Playing with fire 唔系真嘅玩火，而系指做某啲危险嘅事。
Bingo! For example, say, I noticed that you've been putting on weight lately. I would suggest you try to lose some weight. But if I know anything about women, that would definitely be playing with fire.
算你聪明啦，劝女仔减肥啊，咁你系攞嚟烦嘅。不过 Larry。报税实在太无聊啦，不如唔好报，我哋去睇戏啦。
But Li Hua, the deadline is coming up soon. If we wait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send it in, we'll really be playing with fire.
咁又系，如果报税过咗最后期限，咁真系自找麻烦啦。哎，有啦，不如我哋花啲钱喺网上揾间报税公司，俾佢哋去做啦。
I don't know, Li Hua. Lots of those websites don't seem trustworthy. If you gave them a lot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 would really be playing with fire.
有道理，如果个人信息喺网上边俾黑客偷走，咁真系玩火啦。睇嚟仲系要求你帮手啦。
No problem, that's what I'm here for.
你话如果将我嘅婚姻状况填成已婚，可唔可以少交啲税噶
？Li Hua, you are definitely playing with fire.
啊，终于填好啦！我而家最大嘅愿望就系搬到 Cayman Islands 去，每日都系明媚嘅阳光同温暖嘅沙滩，而且唔使交税添。
Yeah, but what about Mr. Cuddles? I think he would really be hot, and he would get lots of sand in his fur.
咁唔得，我只 Cuddles 唔可以受一啲委屈噶。如果唔系，我将佢寄养喺你嗰度啊。
I don't think so, Li Hua. Cats don't do it for me.
Cats don't do what for you, Larry?我个 Mr. Cuddles 可以做唔少把戏噶，唔信你试下。
Actually,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doesn't do it for you, it means you really don't like it.
哦，我知啦，话一件事 ，do not do it for me， 就系话唔啱我嘅口味，我唔中意。
Exactly. Or, for example, do you know how lots of men think Angelina Jolie is really beautiful?
Larry， 你最好小心啲啊！如果你系边个女明星嘅影迷嘅话，最好唔好讲出嚟。如果唔系
，Actually。What I was going to say is that although lots of men think Angelina Jolie is really beautiful, she doesn't really do it for me.
Oh, 原来 Angelina Jolie 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She's not your type.
You got it. But now that we're finished with your taxes, let's go out and have some fun. Do you want to go out to a restaurant for dinner?
好啊，不如去上个月去过嗰间墨西哥餐馆点啊？我太喜欢吃墨西哥餐了。
Yeah, it wasn't too bad, but to be honest, it really didn't do it for me. Let's go somewhere that we both really love.
It didn't do it for you? 你竟然觉得麻麻地？好啦，今日就你话事，边个叫你帮我报税啊？
Say, you know what restaurant really did it for me? The Italian restaurant downtown we went to last week.
哎，嗰次食完意大利餐，你唔系肚痛咩 ？I think going there might be playing with fire. 你再去唔系玩火咩
？Yeah.It made me sick later, but the food was so delicious, it was worth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praying with fire, 意思就是指做危险的事情，玩火。而另一个就是 do it for me, 意思就是指合乎我的口味和爱好。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